各位弟弟爸爸，我们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所播送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们在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要跟朋友分享的，还是要跟提供指教的。家里小朋友玩，小朋友就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 RAIM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今日哆瑞咪继续要甲大家分享一本现代版《木马屠城：福茂协议危机大解密》。那这本小手册呢，是台湾社所出版的。那其实，在台湾社也网站顶管哈，嘛是有电子档会用看。那老公较无习惯用网络诶，朋友呢，你得当甲索取这本册，然后去好搁较侪人知影。想话大概在反对福茂协议，福茂协议对台湾有什么款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对台湾非常不利的协议，这签落去，台湾可能无法度去翻身啊。这不是马团队所讲的，恁是为着反对的反对，啊，恁是用一挂语言的危言耸听来制造恐怖气氛，引发社会不安。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就是因为。你啦，全部听马政府讲的话，你真的会无从知道说，咱台湾将来会变成什么款？啊，到台湾变成迄种款的时阵，咱已经无力回天啊，回生乏术啊。所以是爱被发生进前，爱应该动起来，而且甲大家讲，这不是马政府所讲的，签了就签了，袂使反悔，这是国际惯例。错了，他真正是睁眼说瞎话。这个读法律的人会当讲这款白话，你看迄面皮厚到啥物程度？那伊安尼会当指鹿为马，转黑为白，伊安尼会当讲到脸不红气不喘，那表示讲伊别有用心，伊一定爱好这个服务贸易协议通过，舍弃伊的专业，侮辱了他的专业，伊都被改做好鬼，那表示伊内面。有伊极大的目的伫个，那这本手册就要甲大家讲，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讲，大家一定爱看。那无这本册人会当去台湾社索取。台湾社呢，伫台北清德东路五号二楼之二，台北市清德东路五号二楼之二。那伊个电话是2396-0900。2396-0900，好，这是免费索取的，大家把握这个机会。那如果你手头若方便，嘛该寄付一寡哈，因这册需要经费。那好，愈侪人知影，咱台湾就愈有救。咱知影服务贸易协议的危险，愈了解，力量就愈会出来。啊，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前国策顾问黄天林以及台湾地口国会政策中心主任刘家峰所执笔的，啊，要讲的是对国安甲民主的冲击。之前咱已经分享着对社会冲击、对经济冲击，那其实冲击到最后都会影响到台湾的国家安全，拢会影响到咱的民主。啊，其实人工以后影响到咱的民主啦，以这个服贸协议本身的违反民主的机制啊。好，我们今天呢，得来分享这篇对国安跟民主的冲击。那对咱台湾冲击上界敏感的所在，就是电信业，还有金融业，这是上界根本体制的冲击。啊，那讲资讯这种产业哈，电信资讯这种产业，对台湾有非常非常大安全的威胁。其实这是非常敏感的物件，我不用讲，大家应该都可以略略的了解到这种东西之敏感，整个国家的资讯安全哦。但来看看呀，这种产业其他的国家是安怎的小心应对。五年前，中国有军方背景的资讯产业公司华为加私募基金贝恩，他们怕是没有20亿的美金来收购网络设备 3COM， 结果美国政府改好管，理由是什么？危害资讯的安全。这个无成功了后，两年了后，这个华为锲而不舍，佮想要用200万的美金来收购美国 Three Leaf System， 啊，同款又佮遭受着美国政府用国安的理由改挡落来。所以资讯这种东西，特别好外国来经营，对美国来讲，伊是非常保守的，非常注意的。那从2006年，印度政府拒绝了台湾拒绝了台湾长荣集团来参与孟买港务信托码头的国际竞标，理由是因为登营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而使得印度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国安是有顾虑、有隐忧的。台湾其实本身对印度没有影响，没有什么安全的疑虑。不过就因为台湾这个企业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印度就没放心啊，所以大家对中国是非常的封闭，对中国是做戒心的。啊，你看印度美国这款正常的国家，因对国家安全的安呢小心翼翼的。那您相对的来看，我们的服贸协议敞开台湾的国防大门，你看你会怕死啊。这种电信业马政府说，我如果不开放第一类啊，我是跟他开放较不重要的第二类电信业务。第二类电信业务真的有比较不重要吗？真的比较不重要吗？真的对国安不会造成冲击吗？那你看第二类电信是什么东西啊？它是网站的经营、资讯处理、网站代管，像说转存网络服务、存取网络服务、数据交换、通信服务，在电信啊，伫电脑方面有入口网站经营跟网站代管，这是之前有甲大家分享过林向凯教授说下来驳婚。那你说这些东西对台湾有什么影响？整个网站的经营、资讯处理、网络的代管、入口网站，这就是涵盖整个网际网络的业务啊。这网际网络的业务就等于一个国家的神经系统啊。那把一个等于国家神经系统的通信网络系统交给中国来掌控，那这就是一化版的木马屠城嘛。如果说你有一个头脑，你没有这些神经来联系，这个神经传达讯息的通路被控制住了，一介人不是等于瘫痪了吗？你的头脑做出来的命令没有办法达到你身体的其他部位，你身体其他部位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也不能达到你的头脑来做出一个判断、一个处理。这跟植物人有什么不同？你就瘫在那里了，你头壳无法度通想，你脚手无法度通叮当嘛。那我们的资讯被掌控了，就等于我们的讯息没办法传递，那不就等于被瘫痪嘛？这款的东西，伊都会开放，你看伊心内在藏啥，伊的目的是啥物事？这种国家安全的东西，他都不在乎。再来，政府开放书店通路跟印刷，一共我不开放出版业的，可是他开放了印刷业跟发行的通路。你一旦开放了发行通路，你嘛知影，我有出册，不过我无所在通去卖册，啊等于无出册同款。像之前陈丽珠伊出一本册，叫做台湾查某人的纯情曲，啊内面就是有公布这个施明德较早写的批，然后被施明德阻拦，结果伊无法到这些册店上架。那像林秋基先辈，伊嘛是写了一挂施明德的代志，伊的册嘛被当上架，所以他们的书呢无法到这些通路上面卖，敢那会当家己拖在一个箱啊，啊四界伫这个机会场合安尼卖尔。那你开放这样子的业务，如果说被中国的资金来掌控这样子的通路跟印刷，这等于控制出版业。你要知道中国它是思想言论控制的国家， 不管你出版什么，都要经过他的审查。如果说不合中共意志的，你根本就没有上架的空间。那今天你说你是在台湾营业，还是在中国营业吧？问题是，就算他在台湾营业，但是他的老板是中国人，甚至是中国的官方、中国的中央来经营的。那他是要听哪一个的话？他敢听台湾的话？他是听他自己头家的话啊？他照他头家的指示来做啊？他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国家，他是专制国家。你要来台湾投资，一定要听他国家的话，啊，不然你就免来台湾。这不是台湾控制哦，是因国家在控制哦。那他们用庞大的资金来，如果说网罗了台湾的通路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出版的自由会去用控制？是不是我们言论的自由会去用审查？啊，这部分是传统的一种印刷跟书销售通路，还有现在也有网络书店，网络书店他们也可以入来啊。那么我们在网络上面浏览的内容也可以由中国的政府来控制，那他掌握了通路之后，你说这些写书的人，他如果没有符合一些书商要爱的东西，他的书就没办法上架，那这些作家就没办法生存，那是不是有一些人就开始会为五斗米折腰？那台湾的言论自由，台湾的思想是不是就受到影响？啊，这就等于头壳爬大起啊！啊，谈到讲的电信资讯业，这些是咱的神经网络，那起码这个思考中枢，这个头脑也被掌控了。那这些人不是变成废人吗？那台湾等于被废掉了嘛？安尼，台湾的民主敢未受到危害吗？过来，过一行，和中国投资什么会呢？邮寄名单编辑服务，安尼中国要摕到台湾全国的个资，根本唔免用偷的啊，嘛免用买啊，光明正大的，他呢可以跟开放后的中资出版业、电信业，还有入口网站、购物网站，叮叮来配合。那台湾人还有什么隐私啊？还有什么个资不能开放了？他根本就是在台湾撒下了严刑监控的天罗地网，台湾人的自由思维一定是去被定掉的，被牵制住。透过这些资讯，他可以清楚的知道台湾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这样台湾人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台湾人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台湾人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继续，咱要甲大家介绍核武贸易协议对咱的经济安全的威胁。其实曾经在一些场合里面听到林向凯教授说，咱台湾很大的一个错误的思维的是，完全的相信自由经济。那这个自由经济其实是一个迷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透过自由化就可以解决的。但是长久以来，台湾都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现在的马政府，他跟他想说只要什么通通开放，什么都不要管，通通自由化，这样就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可是历史的经验跟我们说并不是这样，马政府对中国的大开大放的政策，输掉台湾三型 22K 闷经济。那这个不是随便乱砍拖，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像王图发教授，还有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系副教授李建宏，他们都提出一些数据，就是说越开放台湾越倒退，经济越奄奄一息。从 ECFA 签下去之后所说的黄金十年，到后来变成灰头土脸，这个马英九又个执迷不悟，又个在说我们门是打开了，不够开了，还够不够大。那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就说，他们就提出中枢边陲效应。那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正好是这个效应最强烈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地域接近，然后语言文化相通，最后这些效益得到加成的效果，使得台湾的经济越来越闷，越来越严重。那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里兹的讲，贸然实施贸易自由化又缺乏管理，一点会带来问题，金融自由化的问题会更多。那来看，其实之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海啸，其实都是开放的各个。那么这次服贸里面也蕴藏了将来台湾金融跟国家经济安全的危机。咱来看什么所在让台湾将来可能造成了金融危机。那金融发生危机，就是整个国家的安全的问题。像说有一个金控公司的当所长就说，服贸协议当协助银行业来发展大陆的市场，对资本家或许是这样，不过对台湾97万家607万的服务业人员却是一场大灾难。我们只要看看现在金融业吸金的热度就知道大概了，是争先恐后的要进入中国市场。初步估计一下，国营为了要登陆中国，已经或者是将要回到中国的核心资本就超过1600亿，而且这还不是最大的数目，这个数目还在快速的上升当中。这个人民币的存款已经突破3600亿了。那这些本来应该是在台湾的金融资源，可是因为这个银行业想要去中国投资，变成这些金融资金都对台湾依住到中国了，也就是资金外流。这样持续下去呢，可能产生银行是放款中国而不放款国内的企业。那这块呢，结果台湾要脱离闷经济，黑的完全不可能。更可怕的是说，对方这个中国，他是三不五时的说，我不惜武力对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的人民来到台湾，也常常在对台湾的人民说，台湾将来就是中国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像这款的国家，咱的银行业在中国若过多的曝险，就是说在中国境内的授信跟资产，这样就等于是说让我们的金融的安危，国家银行金控的生杀大权呢操在北京手里，咱的经济金融的安全就发生很大的危机。中共以后北京有什么意图的时候，他一声令下要冻结 台湾在中国的资产，那么这些曝显过多的金控马上就会面临挤兑跟破产的命运。你要知道哦，这些银行之前有讲过，这些银行吸收台湾的资金然后放到中国去放款，那他吸收的资金是他自己本身的资本额的几十倍，那一旦他的资金被冻结的时候，这银行一点都打，它会产生连锁效应，会产生贵大湾的大恐慌。还有这个福茂嘛，开放淘宝钢顶的一般建筑工作，奇怪，不是服务业吗？怎么会还有建筑工作？他说包括了公路开辟跟营建、电力、电信管线、天然气、水库、自来水等数十项基础工程服务。哦，这是真的是基础中的基础呢。而且在公路上面，各基点和中国参与公路桥梁跟隧道的管理。啊，这个开放到底有国家安全疑虑不？你根本不用大脑想也会知道，这资讯通路老红掌控的丁宇掌控了台湾的神经系统啊，在公路这种桥梁隧道就等于掌控了台湾的血管，等那就一个血管血液的流通被控制住了。加上头前说的这个掌控言论思想的这个大脑也可以让钳制住，而且台湾就变成一个西人了嘛。不要以为中国是台湾的兄弟之邦，我们是中国人血浓于水，他对台湾是利用而已，都会有点有情感。再来哦，有一个词叫做经济殖民，啊，大家知道这个经济殖民所说的是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经济建设都是为服务其宗主国的状况，那一般是存在于国力强弱悬殊的两个所在。那台湾跟中国两国因为是经济规模相差悬殊，文化语言相近，所以中国个人跟业者可以轻易的挟持低成本优势大举进入台湾，变成实际的掌控者，也就是说是中主。那像这次福茂协议里面很多中国要求的开放项目不是一款特许行业，就是一般很不起眼的小行业，它也要要求我们开放，像是美发、餐饮、运输、仓储、印刷，这些在国际惯例上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例子，那表示它真的别有居心。这些行业里面的中小型微型企业 的就业人口占了台湾就业人口的三四成，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耶。那这个国贸局长他就公告这清楚，说服务贸易只是让一些产业跟公司的老板可能变成中国人，他也当这样坦白说出来，表示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高层一点戒心都没有，一点警觉性都没有，这个专制中管的国家，它的大企业几乎都是国营的，将来在台湾的中国头家，他不听他北京的老板，难不成他要听台湾这个区长的话吗？的命令吗？他起搞金融网络服务各自加上头家都是在中国人还是中国头家将阿吉哈，那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句话起搞的变作会为在立立前，美国的新闻周刊访问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主任科比。那时候在立立前哦，伊讲台湾已经落入北京的控制啊，台湾还佫有法度控制几件代志，就是决定要安怎对中国开放。可是到了12年后的今天，随着台商对中国投资的深化，台湾甚至跟这款的选择权也在消失。想说2011年总统大选选到当老赖的时候，台商啊，这些大台商的纷纷呢受到北京的支持，还是看到北京的意向来表态支持九二共识，来力挺马英九。那台企联也发动30万的台商来返乡投票，并且公开表示 机票优惠一半，甚至某一个当属长可以包机助选。你说这些台商有没有影响到台湾的政治？当然有。那这些台商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呗？当然会。所以说北京为主导的政商利益已经在主导台湾的政治走向，而这次服贸协议马政府就是在为这些财团争取到进一步跃马中原的好处。可能这些大财团一时会让在中国得到好处，可是它的一时的甜头会对台湾带来无限的危机，会把台湾送进去地界，像服贸以变相开放中国移民，扩大中国在台商的影响力。虽然马英九在说不开放大陆的劳工来台湾，不过这个协议里面我们之前也说过，只要投资代表高800万就可以转给刷来台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干部的名义，都有一个头衔，这样转给就可以来，而且开放的项目可以说生老病死食衣住行，从摇篮到坟墓，通通涵盖了，涵盖了很多的弱势小型或者是社区型的产业。只要北京金公司遭受到中资并购合资设立公司，对当引进差不多36万中国人来台湾，就好像中国大量移民新疆跟西藏，走向了实质占领的事实。那定期了后，对台湾政治形态影响会比中国台商返乡投票的行为对台湾政治形态的影响更加大，将来部分的中国雇主会变成哪样选战上最坚强的条件卡，中国驻台的哨站。像近前几个月前潜逃中国多年的通缉犯搭机返台，这个白狼在机场的高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文宣，他呢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那台湾目前也是有言论跟思想的自由，可以让他们在这边这样喊，在这边这样讲。啊，咱嘛看，伫台北街仔头有迄插五千支的车，伫这街仔头走来走去，大声的播放中国的音乐。啊，在咱台湾未去改观，所以大大的宣传统一。无人会去改查，可是，在台湾目前的情况之下，那若要大阵仗呢？化独立警察的拢拢位于伫边啊，严阵以待。在这种状况之下，将来来自中国的雇主，当然都是以北京的意志为指导原则，所以对台湾的选举政治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甲影响，唔是干那影响伊边啊的人呀，佮影响伊周海员工。已经触动，已经不是阴谋啊，而是公开的上下其手。他也不是秘密了，一直公开安尼讲啊。从引诱台商到中国投资，去协助中国经济建设，来迂回影响台湾的政局。现在中国所谓爱是以商逼政了，要求台湾开放中资直接入岛入户，达到入新的制台终点。埃克法呢是这个计划的骨架，而服贸协议呢就是它具体实施细则。只要它通过，中国资金人员对当经由像资讯业、邮寄业、印刷业、基础工程、金融收购，天天呢将远远的侵入台湾，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控制、终极统一的目标。那就谈到用一个人的身躯来做，比如现在头脑会思考的这个所在呢，给你控制掉了呀。这个神经系统呢，嘛经过电信业给你控制掉了呀。那这个血液流通呢，嘛经过这个隧道跟道路桥梁的管理，会当给你做动。安尼以后，咱这个人是不是变坏人？那这变坏人唔打紧哦，那这些大量的移民来到台湾，这一个一个的人就好像身体里面一个一个的细胞，把这细胞给替换掉。所以咱表面看到原来是这人，咱表面看到原来是叫做台湾，唔过这台湾已经唔是以前的台湾啦，它是整个的 行尸走肉，借尸还魂，伊灵魂已经互抽走啊。剩诶一副卡，搁钱，把种物件入来啊。台湾已经不是台湾了。今得那像大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杨医师所讲诶，整个被异次元所掌控了。
Bye. 会吃，人愈多，烟香八鸟法都趁食。有人在做运动，囡仔在唱歌，日子甲繁华是用血来换。自由的社会，阮是台湾的囝，为土地好出来，石头甲冠军的命。土地是母亲，山是爸爸，生伫遮，住伫遮，这是我的所在，啥人想听？用胆阿里山路，只去淡水河，留我的魂，留我的魄力，才够。一曲大是把台湾的土，不管行到倒位，拢有台湾的路。
讲马英九敢有咧无灵？马英九为啥伊要睁眼说瞎话？当然就是配合北京的意志嘛。伊的目标嘛是终极统一呀、啊，迄是伊家己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哦。所以伊要违反伊法律学的专业，那这几块违法的代志，安怎违法？就是规个签的过程。完全不公开、不透明，被称为黑箱作业。一共依国际谈判保密惯例啊，事前要把大多数受影响的服务业者跟几乎是全部的立法委员哈，拢暗砍掉诶，拢无好应灾。但强调啊，再来公布签好啊哦，只拢签落去啊，同意啊，讲近乎同意啊，才对外界公布。这个时候，台湾真的是一片愕然跟哗然，那这不是黑箱作业吗？那在他签订之前，其实已经透过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进行很多次的谈判，有六十几次的谈判。啊，整个过程当中，相关业者、立法委员都不知道，因已经在谈判，嘛不知道谈判的内容啊，嘛不知道咱家己的策略，也不知道马政府用什么筹码来跟人谈判，也不知道会冲击到什么程度，到底冲击到什么范围，它的影响会有多深远。但你前说了，人家知道原来内容是这样，这是完全违反民主的参与跟透明化原则。啊，经济部署后才在网站里说啊，鉴于未来我方仍将针对两岸货品贸易跟其他重要贸易伙伴签 STA 进行谈判，将会研议建立一套标准作业程序，确保国家利益跟维护民众之的权利之间来取得平衡，以符合国际惯例，并让国内疑虑减到最低。那也就是说，现在签的服贸是 跟马英九说的他们这种谈判保密的这个过程根本就是不符合国际惯例。那这么重要又复杂的应该在商品贸易协议后面才签的，这个服务贸易都签了之后你才来说哦，我们将来要制定一套这个标准作业程序。那么进行呢，这些不标准的作业程序作业出来的东西就要这样子你被人吞下去吗？那像这款立法委员跟民众甚至受影响的业者，他们事情都不知道的内容，没法度来判断他好处跟坏处在哪里，让大家非常的反弹。结果在马政府的解读竟然变说有一些人基于政治动机来制造恐慌。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专家学者他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就知道这些疑虑不是空穴来风，这些疑虑有的根本就是用卡塔乌熊的专业代志拿来说基于政治动机来制造恐慌。我们看台湾地口在今年2023年7月所公布的民意调查，就可以了解大部分台湾民众的想法。调查结果来显示，60%的民众认为服贸协议会冲击台湾的服务业，认为冲击不大的只有 16.3%， 一成六。而其中呢，泛蓝支持者认为有影响也有4成8%，比认为无影响的更加高，认为无影响的只有3%。那所谓的中间选民当中，有64%表达忧心。那在这些受访者当中，访问对象当中，尤其是泛蓝的支持者当中，他们真的会被这些危言耸听影响吗？他们阅读的是为政府喉舌的媒体的影响，这种一小撮的比较中间的比较绿一点点的媒体，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而且在这一份调查当中高达69%的民众不相信这个协议开放之后会增加10000+的就业机会，而且有60%的人认为政府不好好考虑人民的利益，只有26%的人相信政府有经过周全的考虑。所以这个调查显示到马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失去民心，他不检讨自己，反而呢归咎政治阴谋论，那是跟大多数的民众的认知是有遥远的距离。那在这款不断开放的过程当中，台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台湾的商人呢一直想要吸中国的奶水，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度导致中国的结果就是造成台湾产业外移，在台湾内部形成一个亲中利益集团，来企图影响政府的政策。你看看2008年马政府上台了对中的开放政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服贸协议会让这个现象更加的加速进行。在这个协议底下，受惠的个人或团体，无论伊本来政党属性还是统独的立场，因为会希望继续从两岸经贸交往中得到好处，而不自觉的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去游说政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来保有或是扩大伊家己的利益。那当然，这款的团体也是人，伊本身呢具有相当的财力跟诱因来从事游说政治人物、政党跟政府机关，以后台湾的民主就会由这些人来主导跟扭曲，真假多数民众的声音会被忽视或是掩盖。心里前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说，2009年高雄市政府以界为的高雄电影节播放江都领袖热比亚的纪录片《爱的四个条件》，结果就遭受到高雄市观光业者的反对，理由是担心中国的旅游团来去高雄观光。那你说一旦服贸协议通过，这样的案例会减少吗？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变本加厉。我们讲服贸协议，很多专家学者讲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他所谓的对等其实并不对等。你看他的双方开放的条件，其实台湾开放的比中国还要优惠很多。我们台湾反对的声音其实就是他谈判的筹码，可是呢他故意的秘密进行这个谈判，让这个反对的声音没有办法出来，你就知道他是在遂行其愿。我们看到内容之后，我们就很合理的判断说，这会对台湾造成不管是社会上、在经济上、在国家安全上都造成非常大的冲突的时候，他又说黑喜林危言耸听、造谣，那种种的行径，我们只能说他包藏祸心。在台湾新太上经经里面第六章有说到，包藏祸心，策略所中，后继所断，行为撇下，冲博失凶。初读册人士，以大中国帝国一统思维，以强逼弱，行口舌谣言，协众之间，论是非不分之理，自甘为干涉之道，必沦为穷山黑雾之地，万世无有翻身，现世之报，急急如令。如果台湾人这些既得利益团体，那真正要为着家己的利益，安尼出卖台湾，毁坏台湾，要把台湾塞入去地狱，那么他自己将来是塞入去穷山黑雾之地，万世无有翻身。今日咱的故乡，咱到时间就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